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清晨的时候来到你面前，又向你歌唱，不单是口唱，我们的心灵里面也歌唱，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唯一值得我们来敬拜、崇拜，就是赞美的主。我们向你感谢，你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你创造了我们，主啊，你实在是伟大的神，让我们能够真的经历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为主潘牧师能够从加州过来带领我们这个一天的启示录这个讲座，我们向你感谢，愿主你自己透过这个讲座，让我们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过一个生活讨神喜悦。我们感谢主，愿意主这个时候特别加给潘牧师力量，因为好几个钟头的讲座，愿意主施恩，求主特别的给他内心当中力量跟平安，因为想到师母他在不久前就是发现有这个癌症需要动手术，主啊，求你自己施恩，你自己安慰潘牧师潘师母，也是给他们就是在下个星期二要动手术，这个师母动手术的时候一切能够平安顺利，主，我们把这一切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你自己照顾你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向你感谢，愿意主你自己保守，我们也为一些弟兄姐妹还没到的，求主自己带领他们平安的脚步，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完全向你交托，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我用一两句话介绍一下讲员，那么讲员等一下他自己还可以介绍自己。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我们很需要有好的属灵书籍，那么潘牧师在翻译很好的属灵书籍，从英文翻到中文，那这个是对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大的贡献。那么潘牧师不但是从事文字翻译工作，他在对于圣经的研究各方面是很有根基，就是神很大的使用他在众教会来祝福教会，所以我就不多占他的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潘牧师，他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个今天的讲座。好，谢谢。
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会必须要进行的比较快速一点，因为我们平常我在启示录的讲座大概会用到12个小时左右，但今天我们只有7个小时，中间还要再扣除掉我们的午餐时间，所以只有6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们会加快我们的脚步，我们也会省略掉很多的材料，是不可能在我们这个讲座的时间的里面来进行的。刚刚弟兄姊妹报道的时候都已经有拿到了一份的讲义，在这个讲义的里面将会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讲座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些的题材，我都把它大致都放在里头了。除了这个讲义之外呢，你们也会看到在里头有几张的夹了一些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刊物叫麦种阅读啊，这个是每三个月一期的，但今年开始，这是去年的了，那今年开始我们会改成每四个月一期，但是呢篇幅会从8页变成为12页啊，这样子可以节省我们一些的人力，但是呢会把篇幅增加一点啊，那这个已经印好了，正在船上啊。新的一期我们会主要有两个题目啊，一个题目呢是一个作者叫 D.A. Parson 他所写的，他这个题目这篇比较长一点，名字叫做灵修何时真属灵啊，就等下我们现在灵修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呢灵修到底什么样子的灵修才是一个真正的符合圣经的灵修，是一个属灵的灵修啊。另外一个题目呢是一个华人牧师所写的啊，他的标题叫做他的心能看见啊，他主要是要讲述一个诗歌的作者，名字叫 Fanny Crosby 啊，他的生平啊，所以配合着诗篇的73篇啊， Fanny Crosby 这位很有名的诗人，一生写了几千首诗歌的一个瞎眼的女诗人啊，他的故事给我们做一点介绍，虽然他的外面肉身的眼睛不能看见了，但他的心 能看见，并且在这个刊物的里面也有一些我们麦总的一些事工的报告，欢迎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详细的去阅读。如果你希望能够继续不断的收到这个刊物的话也请您留下资料来，我们会在每一期出版之后就寄给您。里面还有另外一张是我们的免费赠送的一本书籍的一个资料，我们大概每两三个月就会赠送一本书，虽然我们的书平常都是用购买的，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有负担然后赠送一些书籍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挑选了一本书叫保罗的祷告这是我们出版了一系列，总共有七本的解经讲道系列，是卡森博士的他的讲道记录。那么我挑了这一本叫《保罗祷告》，这一期免费的赠阅。如果弟兄姊妹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填写了之后交回给我们这一次我们刚好有繁体版，也有简体版所以你可以挑选你适合需要的这个版本但请你至少支付邮寄的费用一本的邮寄费用是5块钱如果你愿意为了这一些的费用有奉献的话，我们也很乐意来接受。另外里头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麦总圣经注释之友的这个奉献支持者的征求因为你会看到我们出版一系列的注释书。我想麦总传道会跟一般的机构还有出版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负担，是我们盼望在未来的大概还有20几年的里面，我们要出齐一整套的圣经注释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几本包括约翰福音，包括像以弗所、提摩太、诗篇等等的这一些都是西方世界很有名的解经书，我们盼望把它汇集一套，然后能够在未来20几年的里面给出版。目前我们手中其实已经在翻译好的已经有好几本但是我们的人手很有限，所以呢都在编辑的过程当中。盼望今年我们可能会出版2本一本叫做新约引用旧约的注释，那就是你手上拿到这一期的麦总阅读，我们主要就介绍这一本书所以它我们有2篇文章，一个标题叫新约新旧两约一个故事讲到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每一个地方只要与旧约有关的他就给我们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包括他在旧约里面的上下文，他在犹太人的解经的理念是怎样使用的，他在新约里面的用法等等的，以及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神学意义这本书大概有2000页左右所以盼望今年上半年我们盼望可以出版他的上册，然后下半年要出版下册下半年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一个罗马书的注释这个作者是 Dr. Mu， 这本书大概也有1500页左右所以这是我们很庞大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觉得需要让更多弟兄姊妹们有负担来参与，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么一个计划，是推动麦总圣经注释之友的这个贡献支持我们的计划是鼓励您每一个月为着麦总的圣经注释贡献50块钱一年就是600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译者还有我们的编辑在一些基本的需求的上面也可以供应他们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有只有2个点可以回馈的除了我们的祷告之外那么另外一面就是每一次我们举办圣经讲座的时候，麦总圣经注释之友就可以免费的来参加。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一次出版的这个麦总圣经注释呢，我们每一年就会挑选其中的一本来赠送给您这样子作为给您的答谢。在今天我们短短的时间的里面，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启示录这一卷书。在这一堂我想我们必须要来快一点的来看见启示录你在研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的特点但是我想我们在解开启示录的时候呢，你需要特别留意的，尤其是它的文学题材但因着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这一堂除了讲到启示录的文学题材之外，我也会把启示录的节奏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很快速的说明平常这个我是分成两堂，而且大概2.5到3个小时来讲解的今天我们就大概只用几十分钟，我们很快的把启示录的这个它的这个文学结构呢来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简单的说明我想因为时间我就跳过很多的东西。启示录这一卷书很独特，因为我们会发现到它的各种的题材、各种的内容跟圣经里面的其他的一些的书卷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不过当我们要了解这一卷独特的书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它的文学题材。 我们常常犯了一个毛病，就以为反正圣经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读就是了。我们没有去区别说它有不同的文学的写作的方法，我们可能把诗篇当成可能跟书信一样的，认为这里有很多的可以给我们作为教义上的这种依据的，但我们却忽略掉诗篇常常是用一些的不同独特的那种语句啊，比如说夸张的语法来描写一些的事情，像大卫所说的，他的这个把他的眼泪呢，把床榻整个的飘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种的描写，虽然水分是我们人体里面构成的最大的成分的啊，但是呢就算把我们身上的水分给流干了，也不可能把床榻给跳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诗的一种的写作的方法，我们不可以照着字面就觉得说确实是如此了，把它当成好像是科学的这种一种理解一样。同样我们也不可以把比如说像保罗的书信，我们读的时候的方法也可能会跟先知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每一卷书有每一卷书它独特的文学题材，而启示录这一卷书尤其它的文学题材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Metzger 的，他就这样子的说，他说你要对这启示录这整卷书的正面的正确的解释呢，关键的线索就是在于它的文学的题材。所以我们就要从启示录这一卷书的文学题材开始来给弟兄姊妹们来说明。那我要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先一同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轮流来读，我读单节，弟兄姊妹们读双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他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并那真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般被称为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一个引言或者是导言。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掉这种属于引言的部分，但其实呢几乎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它的引言和它的结语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作者常常会把整卷书的主题重点呢就浓缩在它的引言的里面。像这一卷书就不例外的，你看见在第七节第八节讲到了这一卷书的重点，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也讲到这一位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并且再往前推，我们看见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的部分讲述到这一卷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人物是主耶稣基督啊，描写到他的工作，描写到他的身份，他这里用三方面来介绍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第一，他是那位诚实做见证的，这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岁月，好像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说的一样，主耶稣基督曾经在本丢比拉多的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 啊，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一生的。第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讲到怎么样的结束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生啊，进入到教会的时代。那第三，讲到他是那一位为世上君王元首的，那将会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了。啊，第二，我们有没有看见保罗这个约翰在这里也介绍了这位耶稣基督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他同样用三个词来描述。第一，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这个我们会在下面第二堂的时候会给弟兄姊妹再多深入一点的来谈论的。第二，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三，使我们成为君王，做祭司。来作为一个国度啊，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国民的，可能翻译为一个国度会是更恰当一点啊，不是只有一个个别的国民，而是把我们组织成为一个国度啊，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来侍奉神的。所以这是约翰对于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描写。那除了这一把第四节到第八节，把这一卷书的主题已经浓缩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之外，那么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节，给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它的独特的文学题材。这卷书最少结合了三种不同的文学题材啊，这是它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三种的文学题材，我们都需要留意一下每一种它的特色何在啊，它在对于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帮助。第一，一开始这一卷书就说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词乃是告诉我们这整卷书它所关系的是一个主题，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核心啊。这个启示不单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更是以他为整个的内容的焦点的。可是呢，除了提到这一点之外呢，这个词也引发了启示录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题材啊。启示这个词，或者说启示录这一卷书的名字，在现在的英文圣经的里面，一般把它称为叫 The Book of Revelation， 但是比较古老一点的英文译本呢，通常把它翻译为叫 Apocalypse 啊 ，Apocalypse 这个词，最近当311的日本地震发生了之后呢，欧洲的这个新闻媒体就形容这整个的事件呢叫 Apocalypse 啊，所以有人干脆就把它翻译为叫启示录啊。那其实呢，这个词，它有比较深一点的含义啊，我们需要一同来看一下的。Apocalypse 这个词呢，是从一个希腊文而来的，叫 Apocalypse 啊 ，Apocalypse 这个字呢，基本上它有结合了两个词的意思在里头啊。一面它的前头有一个叫 apart 这个字呢 ，apart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离开。啊，从哪个地方离开的意思。那后半段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好像把一个遮盖着的幔子啊，一个东西幔子把它本来是遮盖着的，那现在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形成为一个意思，叫做把幔子给揭开来了，所以就形成了启示录这一个名称。那么 Apocalypse 这个词呢，所以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揭开幔子，这个词也就告诉我们了启示录这一卷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一卷书是一个天书一样啊，是封闭的，是读不懂的，但我们却不知道这卷书不是一个封闭的，相反的，这一卷书是一本已经打开来的书卷了。这是跟但以理书不一样的，但以理书结尾的时候特别吩咐了先知但以理要把他在书上的预言给封了起来，而启示录呢却不是封起来的一卷书，它是打开的一卷书，除了里面有提到有所谓的七雷发声之外，那讲到七雷发声的时候，约翰正要把七雷发声所讲的内容把它给记载下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吩咐他七雷所说的要把它给封闭起来啊。除了这个之外，启示录这一卷书应该是一本打开的书卷，而不是一本封闭的书卷。 可是呢，这个词它也引发了一个专有名词，就在解经上面，我们就称它为叫做天启文学。有人把它翻译为叫启示文学啊，那么也有人呢把它认为把它翻译为叫做一些有关于末世灾难的这一种的短文啊，这是有人对这个词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啊。天启文学是在大概主前的第二世纪到主后的第二世纪那三四百年之间，在犹太人当中非常盛行的一种文学题材啊。这种文学题材有它的特色，但碍于时间我们不可能给弟兄姊妹们做详尽的介绍，像我们出版了一本这个启示录注释啊，这个作者叫 Robert Monk， 他在里面呢他一开始就先介绍了什么叫天启文学，他花了很长的篇幅给我们谈到天启文学的一些的特色是什么。那么天启文学呢跟启示录又有些什么样子的异同之处啊，相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不妨去看一看这一本启示录注释的里面对于天启文学所做的描述。不过我想我就从其中摘录了他其中的一段话给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一下，这个是在这一本书的第60页啊。那么事实上接着下去60页开始呢，作者就分四个部分来介绍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天启文学在性质上是奥秘的，在这个文学在形式上是文学的，在语言上是象征的，在作者的身份上是脱名的。也就是说作者呢通常不会用他的真名来写作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犹大书的里面曾经引用过一段话，讲到说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讲过一些的预言，讲到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从天上降临的这个预言。但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里面没有提到以诺的这个预言。犹大其实他是引用了当时盛行的一本的天启文学的著作，就叫做以诺一书。但是以诺一书呢，他是作者就假借了以诺的名义来写的这一本书。虽然以诺已经是很古老很古老以前的这个人物了早在挪亚之前的了，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作者呢就假托这个古人这个古代的名人来写作这么一他的预言啊，要为了某一些独特的目的，所以他用这样一个方法。不过启示录虽然是天启文学，他在这一点上却跟天启文学不一样的，因为启示录一开始还有结尾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这卷书的作者的名字叫做约翰。而且呢如果你知道约翰这个使徒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总共写了五卷书，包括约翰福音，包括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总共有五卷。而这五卷的里面你发现启示录跟其他的四卷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比如说以作者来说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其他的四卷书的里面作者从来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啊。约翰福音我们称它为约翰福音，那是因为根据一些的推断我们知道可能作者是约翰，但作者自己从来没有说他名叫约翰。虽然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约翰这个名字，但是那是指着另外一个约翰，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说的，而不是指着作者约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作者只有留下一些线索，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然后我们就从里面去做一些的推论做一些的筛选的过程啊，到最后得出了结论说可能是约翰的。那么在约翰所写的书信的里面呢，他也同样没有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啊，顶多只有说是做长老的啊，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什么。可是启示录却不一样，偏偏就在启示录里面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约翰，就是为了要有别于天启文学的关系。因为天启文学呢它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作者呢是脱名的。所以我想我们比较更要紧的是前面提到了两个点，他说他的这一个他性质呢是奥秘的啊，他的性质是奥秘的，他的这一种的语言
是象征的。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启示录它的写作的方法属于这种天启文学呢，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它充满着好像奥秘的色彩一样。那么这种的奥秘呢，是借着很多的象征把它给传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启示录这一卷书的里面呢充满了象征。在我们的讲义的里头，我列举了一些的象征或者叫做表号的，这是在第五页，我列举了启示录里面一部分的这一些的象征，把它放在这里，你可以自己去查考到底这一些象征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这是我想留给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去查考。当然有些象征呢我这里列举了30几个象征，那你会发现大概有2/3是在启示录本身都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它的象征的了。比如说第一章会提到了约翰看见7个灯台，那么在灯台的中间有一个像人子的，这个像人子的约翰就对他做了一些描述，其中有一个点提到他右手中拿着7星。到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呢，这一个像人子的就对约翰做出了解释了，他说论到这个7星和7个灯台的奥秘啊，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啊，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星是代表着使者，灯台是代表着这个教会。这个呢，你就要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就要留意了。不光只是说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星是代表着使者，然后灯台是代表着教会，而且在整本的启示录的里面，你恐怕都需要留意到这个前面已经有过的这个解释。比如说我们以星来说了，星在第一章给我们解释的是说是代表着使者，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后续的出现到星的时候，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后面所提到的星也是与使者是有关联的。当然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天上的星辰的时候，那可能真的是指着宇宙里面的这个物质的星球说的啊，尤其当提到日月星辰的这种变动的时候呢，可能是确实是指着天上的星球啊。但是呢，会不会也有一些地方星可能你就必须要把它往使者的方向来理解的。比如说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就说到了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他。这里讲到有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来，明显的你看见的这不是指着一个物质的一个星球说的，因为它可以得着无底坑的钥匙，而且它会去开了无底坑的钥匙，所以很明显的这是有它的象征的意义说的。那么这个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接着你再往下读，你就会发现了后面在第11节就提到了，当他把无底坑打开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群的蝗虫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然后就对这一群的蝗虫呢做了一些的描述，然后11节就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文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亚巴顿跟亚波伦两个词是相同的意思，都是毁灭的意思。所以这里就提到了无底坑的使者了，这就跟这个星可能是指的同一个了啊。这个星它就是代表着无底坑的使者说的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12章同样的提到了星了，在12章第1节提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又提到了星了。但是这个地方的星呢，把它跟日月并列在一起，所以呢可能确实是指着 新说的
当然这也有他的旧约圣经的典故我们以后也会稍微的提到了一下，但接着往下提到了另外一个意象，讲到有一个龙有一条的大红龙，在第四节说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龙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里又提到了天上的星辰了，但是有两种可能了，第一它真的是指着物质方面的这些宇宙里头的星球说的，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它是指着象征着一些的使者。所以如果你读过系统神学的话，那系统神学的里面教到有我关于撒旦的来历的时候，有一些的系统神学的教科书就会说到说，当撒旦本来是这个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当他堕落成为撒旦成为魔鬼的时候呢，他就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来背叛神了。那个地方的三分之一呢，根据的就是从这一节经文而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星就理解为是指着天上的天使而说的。当然这两个呢弟兄姊妹可能还需要再去深入的去思考它，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这是作为一个基础。所以如果启示录本身已经有了解释的这一些的象征，这一些的表号的话，我们尽可能要考虑到它在对于我们理解整卷的启示录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的一些的影响。所以这是有关于天启文学不仅仅透过了启示这个词呢告诉了我们，而且在第一节呢还有另外一个词语也给我们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线索。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除了提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所赐给他就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之外，接着下来就说他就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小玉这个词在我们的讲义第三页下半段我就已经说明了，小玉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的 semino semino 它不只是一般我们说的小玉如果你比较了一下比如说我写过一本书，但这一次没有带来，因为在美国已经没有存货我们还在台湾去运过来。我写了一本书叫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这本书它的用法就是说把新约圣经的里面每一个词相同的词全部都把它汇集在一起。但这个在现在电脑科技这么发达，搜索引擎很方便的情形的里面呢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只要一搜寻就可以找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出处了。可是呢这本书它特点的地方就在告诉你说每一个词背后的原来的希腊文是什么。比如说你找到小玉这个词，你就会发现小玉在新约圣经里面不是只有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而已，它也出现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它也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那里一连两次的，我们中文圣经也提到了晓谕的。可是如果你看我那一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里面的晓谕跟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晓谕背后的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书里面的小玉它的背后的希腊文的意义很简单，只不过就是说话而已。神是一位说话的神，在古时候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着以色列的列祖来说话，但在这末世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话。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但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小玉呢，它所用的希腊文 semino 却不只是说话而已这个词在我找了一本小小的不是很被注意的一本希腊文字典，它里面对这个词的定义是这样子的说的，它说它的基本的意思是要刻意的产生一个印象。所以你留意印象是很重要的，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这是跟小玉
有关的了，留下一个印象啊，要说明或象征着某件事情而说的。小玉 Semino 这个字，它是刻意的要给你产生一个印象，它用一些很独特的写作的方法要留给你一个印象，然后这个印象是有某另外的一个象征的。小玉 Semino 它的名词呢叫 Semino。Semino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也多次的出现，我把Semino 这个词，比如说在启示录里面的出处，我也把它列在我们的投影线上面了，弟兄姊妹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但 Semino 在新约的里面出现的最主要的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的里面把 Semino 这个词呢翻译为神迹。而事实上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在新约的里面翻译为神迹的词全部都是 Semino 这个字，没有一个例外，全部神迹这个字都是 Semino。 可是在下文的里面有六个或七个字都具有着神迹的意义在里面。一般我们对于神迹我们都觉得说所谓的神迹是超自然的，人的凭着自然的能力无法做到的，当你看见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目瞪口呆，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一些事情的，我们称这个叫做神迹。但要表达这种含义呢，在希腊文的里面有六七个不同的字，可是约翰福音特别选用了 Semino 这个字来表达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那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 Semino 这个字呢，它不像一般其他那几个字是表达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虽然它也是如此，但这个字在现在的一些的英文圣经的里面通常都把它翻译为 sign， 一个记号啊，一个标志，一个记号。我们的世界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记号，充满了很多的标志啊。我们有交通号志，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交通的标志，我们进入到停车场，停车场也有不同的标志，是不是？有不同的这种交通号志，最起码停车线、停车格也是一个标志的。那么那里写着这是给这个残障人士们使用的停车位，我们不能够停在那里，这也是一个标志。但你会发现这些的标志最主要的不是在这些标志本身的设计多么漂亮，当然如果能够把它设计的比较美观一点当然也是很好的，可是那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是它要传达出来的意思必须让人家很清楚，一看就能够理解说它的这个标志的意思代表的是什么，让人呢可以去遵守这种交通号志所要向我们传达的这种的规则。号志是一回事，而传达的交通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只专注在号志的本身却忽略它的交通规则的话，那么那是本末倒置的。同样你来读到圣经里面所讲的 Semino 也就是神迹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要留意的重点不在于那件事的本身，而是在那一件事所要传达出来的那个更高的那个属灵的信息，那是 Semino 它的作用。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之后，你去读那一段经文的记载你就知道了。第二天那许多的犹太人就到处的找耶稣，因为耶稣可以满足他们经济上的需求，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君王可以让他们的衣食无虑的话，那么人生的大部分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现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粮食的危机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要把老百姓的肚子给填饱来的话，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动乱基本上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所以犹太人就第二天就到处的去找耶稣，他们不惜的长途跋涉，绕过了约旦加利利海，在加利利海的对岸他们找到了耶稣了。当他们找了耶稣之后，他们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你读了你会觉得有点矛盾的。耶稣讲的这句话是有点矛盾的，耶稣这么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而是因为吃饼得饱。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但是犹太人找耶稣不就是因为见了神迹吗？吃饼得饱跟神迹不就是一回事吗？前一天主耶稣用五饼二鱼，那么一个小孩子的一餐的饭量的食物，竟然能够喂饱了光是成年的男人就已经有了5000人。如果再把妇女把孩子加进来的话，那么恐怕是10000甚至于20000的这么多人，比如说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了，那确实是一个大的一个神迹。可是主耶稣却把神迹跟吃饼得饱给分开来了。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见了神迹的缘故，而只是因为吃饼得饱。犹太人无疑的，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也经历了神迹了，但是他们对于神迹的理解，或者他们对神迹的这种的需求，只有停留在肉身的满足的上面，而忽略了这个神迹背后所要传达的更深的属灵的意义。耶稣在约翰福音接着下来的经文的里面呢，就是要讲述的它的背后的属灵意义。所以耶稣说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啊，是叫人可以吃了就可以不死的，那是犹太人不愿意要的。所以当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呢，犹太人本来来找他的，就接着呢就说很多人就离他而去了，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就纷纷的离开了耶稣了。他们只要求神迹的物质的层面，而不要它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所以你从这里你就了解了什么叫做Signal 啊，它是一个记号，它要传达出一些更深的一些的属灵意义来。所以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 signs 啊，有很多的这种记号、标记，或者我们翻译为叫做表征、兆头等等的都可以的。那你就要留意了，这些的表征、这些的兆头呢，你不能照着字面来解释它，这就形成了理解启示录的时候很重要的第一个规则。就启示录可能在整本圣经的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卷书，就是你不能照字面来解释它，它里面充满了很多象征的意义啊，无论是里面所记载的事件也好，里面所出现的人物也好，里面甚至于它的颜色、它的数字，都有它的象征的意义，你不能够照着字面来理解它。比如说3年半的时间，那么不一定是照着字面上来说的3年半，它可能有它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比如说144000人，那么也未必真的就是照着数字上一字啊、一个不差的刚刚好就是144000个人啊，那么143999个就不行，那么4001个也不行啊，而是刚刚好就是144000人。哎，数字也有它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在里面，我们需要呢深入的去思考它。这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留意到的，因为启示录的文学题材首先就是它是一个天启文学。天启文学对于解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的象征。第二，启示录不只是一个天启文学而已，而且呢启示录它也有另外一种的文学题材，这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就已经告诉我们的了。第一章第三节说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就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提到了预言，这就引入了启示录的第二种的文学题材，也就是所谓的预言。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先知书啊，总共有17卷，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有17卷的，一般我们称它为叫做先知书的。可是我们对先知书，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误解，我们以为先知书就是一个预言啊，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 啊，当然先知书有预言这是没有错的啊，可是呢就连先知书的预言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到它有 一种的特别的一种的写作的方法。先知书的预言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写作方法呢，就它常常会把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不是那么清楚的跟你切割开来，它有可能把未来的不同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把它混合在一起，让你无法的去区分它。有一个学者叫Gordon Freed， 他就打了一个比方了啊，他说这种先知看见异象或者他在讲述预言的时候，有一点点像我们开车到远方去的时候，你去度假的时候啊，你开着车你要朝向远方的一座山啊，你要到那里去度假，那么你开啊开啊开到了某一个范围之内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一座山的轮廓在地平线的尽头那边出现的啊，你大概可以看见整座山的这个轮廓长得一个什么样子了啊，你开始你想那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而当你再继续的往前开，再开一段距离之后呢，你就发现原来那个不只是一座山而已，在那个最高你所远远看见的那个轮廓的前面还有另外一座山，只不过因为背景还有距离太遥远的关系呢，你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区分这两座山啊。等到你到了一个够近的距离之后，你看见哦，原来有两座，你再往前开再跟近一点的时候，你又发现在第二座的前面呢又还有一座山，它不只是一座山，它其实是一个山脉啊，是好几个山峰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山脉。那么远方看过去的时候，你无法去区分说这是第一座山第二座山还是第三座山。而先知书有一点点类似这种情形，就是先知里面的预言它可能是第一座山的，可能是第二座山，可能是第三座山，但是我们都把它叠在一起了，没有办法把它给区分开来。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下，请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7节到21节，第16节是彼得就说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所以接着下去17节到21节，彼得就引用了旧约里面的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到32节。我们直接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可以，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们就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的这段经文来解释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一些的信徒们他们都照着神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来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出了方言了，以至于这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困惑说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给灌满了。彼得说不是的，因为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他们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呢，正是应验了约珥所说的。可是你来读这段他引用的约珥书的预言的话，你就发现的17节到18节确实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应验了，可是19节和20节呢，19节和20节在五旬节那一天并没有应验。19节和20节的应验一直要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当羔羊揭开了第六个印的时候，这段经文才会真正的应验出来了。所以你看见约珥在讲述这个预言的时候，是把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叠在一起的，他没有把它给区分开来。17节18节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所要成就的事情，而19节20节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所要成就的事情。而二十一节是始终适用的，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原则都一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借着这个把整个的耶稣基督的两次的来临就这样子把它整合起来了，这个是所谓的预言。所以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不止它里面充满了象征，而且它充满了预言。有人走的极端我们不要走这样的一个极端。对于启示录的解释有很多的极端的看法，比如说有人就认为启示录全部都是讲未来的事情是很短暂的，就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短暂的一段时间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而跟历世历代没有任何的关联，跟第一世纪约翰写作这一卷书的时候没有关联，跟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没有关联，只有跟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一刻才有直接的关联的，这是一种的看法。那也有人走向另外一种极端，认为启示录都是讲的是历史，都是指第一世纪的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他们所面临的逼迫困难等等的，那么跟未来的预言是没有关联的。这是启示录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的这一种的极端的做法。但当你想到预言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启示录它可能可以有多重的意念一个预言的所预言的事情可能会在历史的里面多次的出现。启示录所描写的事情，一面它确实是针对着第一世纪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们所遭遇的一些的逼迫困难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这卷书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但另外一面，这一卷书也遥遥的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甚至于在这两者之间的整个的教会历史的里面所要一直不断发生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启示录到了第13章的时候会讲到有两个兽，一个从海里上来，一个从地里上来。那么那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呢，一般的解经书跟干脆就直截了当的，就不称它为叫从海里上来的野兽了，就直截了当就称它为叫敌基督就称它为叫敌基督，那么确实可能是敌基督可是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就很多人就去猜测谁是这个敌基督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把这种候选人名单都给你列出来，然后给你对这些候选人他们生平事迹呢做了一些介绍其中列举了大概300个左右的敌基督的候选人。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启示录的这种预言的话，可能确实在约翰的那个时代有某一个人是要以这一个兽来象征的或者甚至可能被称为敌基督的。那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也确实可能会有一个真正的那个最末了的敌基督将会出现，而且甚至于在这两者之间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可能出现过很多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为人也表现出敌基督的某一些的特色出来。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约翰一书启示录前面一点就是约翰一书了在约翰一书的里面提到了敌基督，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1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提到了那敌基督的，那是一个单数的敌基督，也特指的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敌基督要来。但是约翰说在我们现在就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早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代，早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就已经有好些的人可以被称为敌基督了。可是呢 那敌基督的在那个时代可能还没出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否已经出现，我不敢说啊。那么我们会在下午的时候谈论到，进一步谈论到这一个点。那你会发现到，这就讲到说一个预言它会一直重复的应验，不止应验一次，可能应验两次，可能应验三次，甚至于是多次的。这是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第二个要留意的，它是一个预言题材。那么预言题材呢，它可能可以有重复的应验的。第三，启示录不单只是天启文学，它也不单只是预言的文学，而且呢它是书信文学，它是书信文学。你从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你就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打发约翰呢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你看见这一封这一卷书是书信的题材。我们当然知道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七封信啊，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七封信，但是就连那七封信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耶稣没有分开写七封信，说哦，一封给以弗所教会，一封给士美拿教会，一封给老底嘉教会等等的，没有的，是把这七封信合在一起，而且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有着同样的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以弗所的教会不能说哦，我读完了第一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后面的六封信就跟我无关了，你还得继续听下去。士美拿教会听完了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他还得继续听，剩下还有五封啊。这七封信是不可分开的，而事实上启示录是把这七封信纳在整个的启示录这一卷书的里面。启示录这一卷书本身就是一封信啊，是一封完整的信。所以你刚刚读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就已经看见了第四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第一，这封信的作者是谁，是约翰。第二，他告诉我们这封信的收信的对象，写信的对象是谁呢，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第三，他有着问安祝福的话语，像保罗书信的里面也都有这三个特色一样。但保罗书信的里面问安祝福的话，通常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启示录里面的问安的话是在第四节说，但愿从那即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并他宝座前的七灵和让神实做见证的，从十一所见父为世上君王元首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你看这是书信的一个格式。启示录的结尾也是书信的格式啊。启示录的结尾在最后一节22章最末了一节，他就说愿恩惠，他是这样子写的，22章21节，愿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保罗书信的结尾也常常出现同样的一句话。所以启示录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封信啊，不是七封信，是一个完整的信，然后把这七封信纳在这一个完整的信的里面。所以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留意的，书信有书信的体裁，还有它该注意的特征啊，这个该注意的特征呢，会影响了我们理解启示录这一卷书以及其他的书信。书信的题材当然有很多需要留意的，不过我想我只举其中一个，我们跟启示录的理解比较有直接一点关联的，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去找出当时代的背景，它的写作的背景到底是面对一种什么样子的特殊的处境。因为书信呢是一个特定的人写给一群在特定环境的里面有特殊需要的人，要解决他们的特殊的问题啊，这是书信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书信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针对着一些特定的处境而写成的，可能除了比如说以弗所书之外啊，以弗所书可能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需求啊，是一个传阅的一个书信。那除了以弗所书之外呢，其他的书卷都有着它特定的需求。哥林多前书当然是明显的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述了十几个问题，那都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所正在面对的一些的问题。那么连这个罗马书， 恐怕都不例外。虽然以前很多人认为罗马书是保罗的一种在没有任何特别需要的情形里面呢，他把整个一生的对福音的认识呢很有系统的给写了下来了。但现在学者呢普通一般来说也都修正了这个观点，就认为罗马书的写作也除了保罗这一面之外，也有关系到罗马教会的特殊的一些的需要。所以当你在读书信的时候呢，你要尽可能的去找出这些书信他们背后他们的写作对象真正的生活背景究竟是如何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啊，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的里面有一封是写给了老底嘉教会的信，我们应该不会陌生的啊。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呢是记载在第三章，在第三章14节到22节，主耶稣呢写信给老底嘉的教会。那在里面主耶稣这样子的来责备劝勉老底嘉的教会啊。首先他提到说老底嘉的教会呢是不冷不热的，主耶稣巴不得他或冷或热啊，但因为他不冷不热，主要把他从他的口中呢给吐出来。主耶稣劝勉他们要向他买三样的东西，要买黄金，这样他可以富足；要买这个白衣穿上，免得他赤身的羞耻露出来；要买眼药擦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读了这些话，我们可能就是理解了有这么一些事情罢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老底嘉这一座城市的一些的背景的话，可能我们对这几句话的体认就会更加的深刻了。那 Robert Mons 这个学者，他就在他这一本启示录注释的里面来提到了老底嘉啊。提到老底嘉的时候呢，他这样子的来说明，而且我们看一下啊，他所说的老底嘉，其实呢基本上我在这里把在上头有一个放大一点的地图啊，老底嘉在这一条河的这条河的南岸啊，这有一个城市叫老底嘉。老底嘉在河的对岸，相对的有另外一座城市叫希拉波利，也出现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一座城市叫希拉波利。那在南岸这里呢，还有另外一座城市，就叫做哥罗西。啊，哥罗西书就写给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的。老底嘉位在这里，跟哥罗西跟这一个希拉波利是顶足而立的啊，三座城市。那么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段话或许呢跟这三座城市有一点点的关联的。罗曼斯他就这样子说了，越过了吕吉斯谷地向北方6英里的地方是以温泉出名的希拉波利城。你留意了啊，希拉波利是以温泉来出名的，温泉从城内涌出，流过了广阔的高原，在一个宽敞的悬崖上溢出来，就在老底嘉正对面。这悬崖约高有300英尺左右，宽大概有 1.5 英里宽啊，很宽的一个悬崖。它覆盖着白色的碳酸钙，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然景观。当带着矿物质的热水流过了高原的时候，它逐渐的变温，才落下了悬崖，形成了瀑布。啊，这个是希拉波利城。那么接下来他就这么说，有些人把这看作是背景来描写老底嘉教会的冷淡与基督对他的反应。而典型的一个学者他就说，听众的眼睛会不会穿过了门窗望向远方希拉波利城下覆盖着石灰与硫磺的悬崖景色，在那里冒出了腾腾的蒸汽，表明那里的热磁与渗流在泥泞岩石上令人作呕的没有味道的水。访客没有心理准备的话，喝了这些含有明矾的水立刻就会吐在地上。所以他说这就是老底嘉的基督教。下面的那两个图就是从老底嘉这里到往希拉波利的方向望过去的时候的那个方向，就现在那个温泉留下来的那个遗迹。到目前为止你如果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话，这个地方仍然是很有名的一个温泉区啊，很有名的一个度假的圣地啊。这是你看见的所谓的不冷不热，可能有的是跟希拉波利的热成为对比的。除了跟希拉波利的热成为对比之外呢，也可能要跟哥罗西的冷成为一种的对比。 在哥罗西城里面有冷水啊，有这一些的水流过了哥罗西城的里面，所以呢可以特别在长途的旅行之后呢，提供给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这种提振。那另外还有呢，就可能老李家，这个是现在考古学上的一些的发现啊，是古罗马时期的老底加城里面的引水道，他们的水道把挖掘出来，你就如果仔细一点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个水管很大，但是呢水管的内壁都充满着石灰啊，一大圈的石灰就附着在这个内壁上，而他们的水管很特别，他们的设计呢就是有盖子的，可以把盖子拿开，工作人员可以进到里面去呢，把这些石灰给清理干净，不然年久了之后呢，这些石灰就把整个的水管都给堵住了。所以这个是老底家，因为他们取来的水呢取错了，他们直接的是从希拉波利把水引过来的啊，成为他们老底家城里面的饮水。而这个水来到老底家的时候呢，经过了这么几英里远，水就已经变温的啊，这个可能是耶稣在这里形容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的一些的背景。除了这个之外，老底家城以三样东西作为他们最自豪的。第一，他们有非常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城市，他们是那个罗马帝国时代非常有名的金融中心，有一点像今天的伦敦或美国的华尔街一样啊，那是金融重镇。所以呢非常的富足，他们的富足以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当约翰写启示录之前没有多久，这个整个亚细亚地区发生了一次的大地震。这一次大地震呢，把很多的城市都夷为平地，包括老底家在里面。所以呢罗马帝国他们就要说要帮助这几个城市呢把他们重建起来了。然后有一些城市就在罗马帝国的政府的资助底下重建起来了。但是老底家城呢，当罗马帝国要资助他们帮助他们重建的时候，老底家城给罗马政府回了一封信，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废墟的里面站立起来。老底家就凭着他们自己的这种金融上的这种富有，把整座城重建起来了。你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富足的情景。老底家第二个让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的羊毛。他们这里羊毛生产出来羊毛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这种黑色的羊毛，发亮的黑色羊毛。这个黑色羊毛成为他们给他们赚进很多钱的一种的产品。举一个例子来说就知道，在有一次教会举行所谓的大公会议啊，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大公会议，这些主教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啊。那么那一次的大公会议开会的时候呢，每一个主教都收到一份的礼物，那次会议所送的礼物呢，就老底家的羊毛所织成的羊毛衣啊，这成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礼物了。第三，老底家城有一座很有名的医学院，延揽的当时罗马帝国最有名的一些医生到医学院的里面来教学，而且呢在医学院的里面开发出很多的药品出来，给老李家也赚进了很多的钱的。那么其中所开发的药品有一种就是他们的眼药膏啊，他们的眼药膏。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三样东西，他们的富足，他们的羊毛衣，第三他们的眼药膏。他主耶稣却劝他们说，你要向我买金子让你可以富足，你是贫穷的啊，虽然物质上你富足，但你却是贫穷。第二，你虽然有引以为自豪的黑色的羊毛衣，但你却是赤身露体的，只说要向我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第三，你要买眼药膏来擦你的眼睛，让你可以看见。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一些的考古学的资料或者其他的一些的文献来告诉我们这一些的启示录的写作时代的一些的历史地理或者文化的背景的话，我们会对于理解启示录的内容呢会更清楚的有一些的帮助这个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无疑的你会看到有这种情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启示录的文学题材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然后下一堂呢我们再给弟兄姊妹们介绍启示录的这一个结构。 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话，我鼓励你可以去购买一本这一本启示录注释啊，可以，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不可能把启示录的内容整个给你讲完啊。我怕你有一本好一点的解经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我觉得这是篇幅算是比较适中的啊，不算太厚的一本解经书啊，可以作为我们放在案头，可以常常来查考。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再接着下面一场。好，我们要来接着来看启示录这一卷书它的结构啊。虽然我们应该要快的进入到启示录的细节的内容的部分，但如果你对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话，我想会对你理解启示录呢会比较有一点的帮助。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正如一个学者他所说的一样的啊，启示录的诠释者有多少，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大纲啊，每一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大纲来，都跟别人的不一样啊，所以呢这就变成会给我们的一个困扰了。所以呢甚至像 Robert Monks 他在他的这本书的101页到103页他列出了他的大纲了，但他在前面呢97页到98页呢他就去解释了他自己这样一个大纲呢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啊，他告诉我们怎么列出这个大纲的这么一个过程来啊，弟兄姊妹你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Robert Monks 他这个作者呢，他是怎么样子的列举出他这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大纲的。那么我在这里我要给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的呢，是我们两种的大纲，我觉得可以给弟兄姊妹做一种的比较粗浅的一个参考的。第一种的大纲是在华人教会的里面呢。算是最为盛行的其实呢也在西方以前也是非常的盛行，只是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变，但华人的里面这仍然一直是被作为一种的主流的。这种的大纲呢主要是基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九节，所以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打开你的圣经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一章的十九节，主耶稣这样子的吩咐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里呢提到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所看见的事，第二是现在的事，第三是将来必成的事。主耶稣吩咐约翰把这三件事情给写下来，所以第一种的大纲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一节经文，把启示录分成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是第一章，讲到约翰所看见的事，因为第一章记载了约翰在拔摩岛上所看见的那一个异象，就是我们刚刚所说过的，有七个灯台，在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啊，这是约翰所看见的。那么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记载着现在的事，这个现在是就着约翰说的，约翰那个时代的事情，因为这两章经文呢是写给了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确实存在于亚西亚这个省份里面的七个城市的，所以呢这是指着现在的事。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则是指着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说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呢在这一种的解释里面就认为呢跟整个的教会历史就没有直接的关联了，而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没有多久所要发生的事情。并且这种解释呢以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的约翰被带到天上去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理解啊，这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地方的以后必成的事跟第一章十九节的将来必成的事在希腊文的结构上面呢内容上面是非常的接近的，所以这一种的观点就认为说第四章第一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划分的界限，表明的以后必成的事或者说将来必成的事。 并且以第四章第二节接着下来，就比方说约翰就上到天上去了。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上到这里来，然后二节就比方说他就上到天上去了。这种的解法就把约翰的上到天上去呢，就把理解为是象征性的代表教会的被提啊，然后教会被提到神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所以接着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呢，就跟教会没有关联，因为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跟犹太人有关联的啊，这是在很盛行的一种的观点，一般我们称它为叫时代主义的啊，这个是时代主义他们对于整个启示录理解的这样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啊，时代主义我觉得他太受自己的神学体系的框框给限制了。所以呢必须在有些地方呢就让经文去配合他们的神学。比如说时代主义解释启示录的一个特点，就他们觉得启示录呢还是要照着字面来解释。这跟我们上一堂所讲的不一样的了、哦、我们上一堂说启示录它是一个象征，一种天启文学，它里面具有着很多的象征的，所以你不能够照着完全照着字面来理解它。和时代主义去认为启示录应该要照着字面来理解，可是为了要配合他们的神学的架构的缘故，他们不得不把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约翰到天上去呢理解为象征着教会的被提。这个是时代主义的一个问题的、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它、啊、但是呢启示录它虽然这样根据第一章十九节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可是第一章十九节的翻译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啊。因为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把这样子的翻译可以采取另外的一种译法，比如说我在这里列举了两个译本的译法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哦、我们也已经放在我们的讲义的第八页了。第一种译法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它是这么译的，说你要把所看见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第二种译法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和以后必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这两种的译法传达是相同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他把主耶稣吩咐约翰写下来的只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你所看见的事。你要把你所看见的事都写下来，这个就更正了第一种的观点。因为第一种的观点认为约翰所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说的，但是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整个的启示录都是约翰所看见的事、啊、这个事实上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就已经说明了。第一章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了，他形容整本书都是他所看见的，而不是只有第一章而已。所以整卷书都是约翰所看见的，但是在约翰所看见的事情的里面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是现在的事情，所以他所看见的事跟他那一个时代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第二是将来必成的事情，约翰所看见的事有一些是跟将来才要完全的应验的，在他那一个时代的里面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全部的照着来应验。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整卷的启示录都是约翰所看见的事，里面包括着现在的事，包括着将来必成的事。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翻译呢，从希腊文的来说，从整个启示录的内容来说会是比较恰当一点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先推翻掉刚刚第一种的结构啊，也就是说启示录不要把它分成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的这三个大的段落。那么第二种的看法是我自己比较倾向采取的一种的观点，那这一种看法呢事实上在我的讲义第八页最上头也列举了 好几个学者是采取的这样子的看法的，像George Dent, Mary Tenney, Mary Tenney, 还有像这个华人学者里面的方慧元、罗伟的，基本上他们都比较采取这个。但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没有给我们写下来的。我想我在这里呢，就给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点的说明了。这种的观点呢，是基于同样是启示录里面的不是一节经文，而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启示录里面有一个词语呢，重复出现四次，我们的和合本都把它翻译为我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总共出现了四次，在希腊文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头两次跟后两次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头两次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为我在灵里，后面两次可以翻译为他在灵里带着我，那个他是指着一个天使说的啊。但是呢，我想我们就采取和合本的翻译啊，就把它翻译为说我被圣灵感动。当你来看这四处的经文的时候，你要留意到这四处的经文，你都必须注意，第一，提到地点，每一次都会提到一个地点，这是你必须要留意的。第二，也跟当时他的这一种的情境要思考，约翰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的一种情境是在一种什么情景的里头。第三，跟接着下来他所要看见的意象的内容有什么关联。第四，每一个段落的结尾，每一个段落的结尾，那是你要特别去留意它的。我们就给弟兄姊妹来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啊。第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那我们必须从第九节开始看起的。第一章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我被圣灵感动，第一次的出现。约翰给我们交代了地点，是在拔摩岛啊，在拔摩海岛的里面。那么可能也交代了他个人的处境，他说他这样子的形容他自己，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的，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了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的上面。约翰到拔摩岛去，可能不是为了退休会啊，不是为了个人的要亲近神，也不是像现代人一样到拔摩岛去是为了旅游，因为那里成为观光圣地了嘛。有约翰在那里写了启示录，所以基督徒都可能要到那里去旅游一下啊。这也可能不是他的理由，他到那里去可能也不是为了宣教。他到那里去，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是为着神的道，因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根据教会历史的传说，就告诉我们，约翰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判放逐到那里去的啊。因为罗马政府考虑到他年纪已经很老迈了，所以就没有把他给处死，只不过是把他流放到拔摩岛去啊。而拔摩岛呢，不是一个人没有人烟的地方。拔摩岛根据考古学证明，那个时候人还不少。在那里有不少人居住在拔摩岛，但是流放对于约翰的意义在于把他跟他的羊群隔开来了，让他没有办法见到他所牧养的羊群，他关心他们，爱他们，想念他们。对于一个牧者来说，不能跟他所牧养的羊群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痛啊，心里头挂念，只能为他们祷告，其他什么好像也都做不了的样子，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陪伴着他们度过人生里面的各种风雨、各种的打击等等的，那是一个牧者一个极大的一个惩罚了。而约翰形容说，他是在耶稣的患难里面和他的读者们一同有份的，所以他在患难的里面，为了信仰的缘故，他被放逐到拔摩岛去，这是他的患难。但他的读者们呢？也在患难的里面，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整个启示录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一卷书是一个在患难中的人写给一群在患难中的人，而他们为什么受患难，他们受的患难是为了耶稣的国度的缘故，所以这里牵涉到国度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受患难是因为他们的处于另外一个国而不属于罗马帝国，所以呢这两个国之间有了冲突，有了抵触了，所以罗马帝国政府呢来判约翰流放到拔摩岛，也在逼迫着在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第三，因为在患难里面的缘故，所以他们就需要忍耐，无论是约翰也好，是他的读者们也好，都需要忍耐，忍耐就贯穿了整个的启示录。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就是约翰所交代给我们的他的情境，他的地点等等，那么接着下来就讲述了他所看见的内容，一直延续到第三章的结束。这里交代了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的异象，也记录了主耶稣吩咐他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这是第一个大的部分的内容。所以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二节，这是第一个大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说过了，每一个部分我们都需要注意它的结尾，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来看第三章的二十一节。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主耶稣这样子的说：“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一节经文结束了主耶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这一封信，但是他也同时的结束了启示录的第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二节的这一个部分。在这一个部分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呼召教会说要得胜，这里就牵涉到有关于征战的问题了，得胜是与征战有关联的，所以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句话已经把整本启示录的内容都浓缩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启示录牵涉到征战，牵涉到主耶稣要呼召他的教会在征战的里面要得胜，并且也应许给得胜的人主耶稣要给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奖赏，这就引入了下一个段落。所以你留意啊，每一段的结尾都是为了引入下一个段落。那这下一个段落讲什么？下面一个段落就要讲教会所面对的征战，就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征战，并且呢，你会发现下一个段落是从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的，是从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作为起点。第四章和第五章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得了胜，而且他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这是下面一个段落的起点。那就从这个起点，主耶稣来呼召他的教会，在面对着征战的时候，也要靠主刚强，并且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段落，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二节。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第四章的第一节了，但我们接着我们要看第二节。第二节就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就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约翰在这里提到了他被圣灵感动，这是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他就被带到天上去，他看见了有一个宝座，他看见了有这么一个宝座是在天上的，那么他就要接着下来要描写他在天上所看见的这一个内容了。所以这里讲述到了第二个大的段落，约翰到了天上去，这又是另外一个地点了，从拔摩岛到了天上。因为接着下来约翰将要给我们讲述教会所要面对的征战，可是呢他首先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从天的角度来看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启示录接着下来我们会发现到他会给我们讲述了地上所要发生的事情。 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这是这一个大的段落，这是启示录最长的一个段落啊，也是最复杂、最难解释，而且呢，学者们的意见最分歧的一个段落啊。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我就用征战来代表这一整个的大的段落。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我用呼召来代表，但是这个呼召是涵盖的，一直要延续到启示录的结尾的了啊，所以我用这么四个同心圆越来越缩小的不是同心圆，四个圆啊越来越缩小的这么来代表它啊。第一段是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三章二十二节，是给教会的呼召。而第二段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的结尾，那是教会所面对的征战。在这个部分的里面，约翰讲述了发生在地上的事情，他用三个七来代表发生在地上的事情。第一，七印啊，有七个印；第二，有七个号，号角声啊；第三，有七个碗啊，把碗的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了。这是贯穿着这一段的最主要的三个七，七印、七号、七碗。但三个七都是要描写发生在地上的事情，可是你在发现到这三个七呢，中间都穿插着很多的内容，这所穿插的内容都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发生在地上的事情。这三组的七，七印是记载在第六章跟第八章的开头，第六章记载了头六个印，第八章的开头记载了第七个印，所以你注意了，穿插了一个第七章，那是插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插入了第七章。第七章讲到了两群人，一群人144,000人在他们的额头上受了神的印记的，他们被保护度过了接着要来临的那一些的灾难。那么第七章的后半就带到了天上，讲到有无数的群众，跟第一群人是相对，第一群人是144,000人是在地上，而第二群人是无数的，是在天上。那这在天上的无数的群众是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来的，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神的宝座前来赞美神。这是两个插在了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的这两个意象。好，七印记载在第六章啊，第六章记载头六个印啊，第七印是在第八章的最开头。接着下来是七号，七号主要是记载在第八章和第九章。第八章记载了头四个印啊，头四个号啊。那么第九章记载了第五跟第六两个号啊，这是第，所以你很容易记得啊，第八章有四个号，第九章有两个号，第五跟第六两个号。那么第七个号呢？第七个号一直要到11章的14节才出现啊，所以第七号的吹响是在11章的14节15节啊，对不起啊，是11章的15节才出现的第七号。所以你看见中间在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又插入了很长的一个段落啊，又插入很长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同样的讲到两群人，跟第一个插入的类似的啊，这个插入也讲到两群人。第一群人是约翰自己，那是记载在第十章，讲到约翰他去吃一个小书卷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在11章的第一节到14节，讲到另外一群人是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为主做见证有三年半的时间，在那三年半的里面，他们特别的被神保护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他们。但过了那三年半之后呢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与他们征战，顺着他们把他们给杀了，但他们的尸首躺卧在大城的街上。过了三天之后，他们的尸首从死里复活过来了，被提到天上去了啊，这是讲到另外一群人。所以他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也是两群人，可是一个是一个人，另外一个是两个人。那这两个有什么共同点？这两群人有共同点，都在于他们都是做先知来为神说话的，为神说预言，为神来传道的。 所以第十章的结尾讲到约翰的时候说，天使吩咐约翰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焦点放在约翰的预言。那么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那两个见证人的时候，焦点也是放在他们的预言。所以十一章的第六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地在不下雨。这个地方的这个传道，它的希腊文是说预言，跟第十章的最后一节是一样的，都讲到说预言。可是这个因素把这两群人结合在一起，把他们安插在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记得下来了啊。所以记得七号记载在第八章、第九章，还有呢第十一章的十五节开始。那么中间在第六号跟第七号插入了第十章，还有十一章的前半，讲到了两组的人，第一个是约翰，第二个是那两个见证人。他们两个有这两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都在为主说预言。好，这个是七号了。那么七晚呢？七晚跟前面就有一点不一样，七印跟七号好像是接着的，因为七印在第八章的开头，然后第八章接着下来就记载了七号了。可是七晚一直要到十五章、十六章才出现。十五章是讲到天上的情景啊，为着七晚的倒下来做准备的。那七晚的内容呢，一直要到十六章才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七晚的内容。所以你记得七晚在十五章、十六章，也就是说在七号跟七晚的中间插入了三章很长的段落，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是插入在七晚跟七号之间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啊，我们会在下午来讲解的。所以这一个整个大段大致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七印、七号、七晚，并且在这三组的七的中间穿插着一些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是从天上的角度来让我们看见地上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整个的起点是从第四章和第五章开始，约翰先被带到天上去的。这一个前面当他看见了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我想约翰的心情不会好转过来，因为写给七教会的书信都讲述到七个教会的光景，大部分的教会的光景都是受到主耶稣基督的责备的啊。但是约翰在这种沉重的心情的里面，神要把将来教会还要遭遇到了更严厉的一些的逼迫，更艰难的一些的处境来让他看见，所以神先把他带到天上去了。这是第二个大的段落，征战的部分，也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结束了。那我们要来看十六章的结尾，也就是这一整个大的段落的结尾，因为我们说你要留意到每一个段落的结尾了。我们看第十六章的第十九节，第十六章的十九节，那大臣列为三段，列国的臣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这里提到了巴比伦大臣，这个结束了第七晚，讲到第七晚的时候的灾祸，但同时也结束了第二个大的段落，也就是第四章到十六章的这一个大的段落，就用这一段经文来结尾。这段经文结尾的时候特别就提到了神想起了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臣自己列入了酒杯来递给巴比伦大臣，这就引入了下一个段落。其实下一个段落就要讲述到神怎样的把酒杯递给了巴比伦大臣，这从十七章开始。所以我们要看第三次的被圣灵感动是在十七章的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
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是第三次的约翰被圣灵感动，当他被圣灵感动之后，他就被带到旷野去了。所以你留意到这里提到的地点，这里提到的地点是旷野。旷野当然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啊，因为这两方面的含义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也都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第一，旷野可能是神的一个保护，神的供应的地方，好像以色列人40年的里面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一样，神给他们玛纳吃，给他们从磐石里头流出来的水喝，40年养活他们，让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在启示录里面好像在第12章里头所讲到的那一个妇人一样，当龙要吞吃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的时候，孩子被提到天上去了，然后呢妇人就逃到旷野去，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在那里养活他1260天的时间啊，这是旷野里面的1240天啊，然后呢这是在旷野，所以那是神保护的地方。但旷野也有另外一种含义，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是一个悖逆神之后所造成的一种荒凉的结果啊，所以呢那是一种的审判的一个象征，在这里呢可能是放在这一面的含义，要跟这个女人她的下场她的结局呢就用旷野来形容她的。那么这个女人呢，在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了。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女人啊，有一个女人接着要她的结局将要荒凉啊，要受到刑罚。但这个女人是谁呢？这个女人接着下来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有一个名字叫巴比伦啊。所以你看见在第五节就说，这个女人呢在她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密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这里提到了巴比伦，跟刚刚的第16章的19节就连在一起了。16章19节讲到神想起巴比伦大臣呢，要把那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喝，下面就详细的描写这一节经文所要说明的事情。所以这个就从17章一直到21章的第8节一个一个的给我们交代神怎么样的刑罚啊，从这一个女人所受的刑罚开始。好，最后我们来看2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这个大的段落的结尾。这个大段落的结尾呢，虽然它是从神对这个女人的刑罚审判开始的，但是它的结尾却是以新耶路撒冷城作为结束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描写了新耶路撒冷城，神将万有都更新了，用这个来结束这个段落。这里就引入了下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就从21章的第9节开始。所以第四次的我被圣灵感动是出现在21章的第10节，我们仍然从第9节开始看起。他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金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是第四次约翰被圣灵感动，然后就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你留意地点了啊，第一次是在拔摩岛，第二次是带到天上，第三次是带到旷野，第四次是带到高大的山。为什么要到高大的山？因为接着下来他所要看见的需要一个极其开阔的视野，因为接着他所要看见是很巨大的一座城啊，这一座很巨大的这么一座城呢，在21章的第17节就说到，这个城的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然后呢前面就讲到了这一座城它的这一个大小讲到这一座城它的长宽高，在第16节说长宽高呢都是一样的，共有4000里。4000里有多少呢？16节所说的这个4000里
大约是1400英里左右，或者说大概是2200公里，也就是说可能美国从东到西大概就是1400英里左右，整个的美国大概就是这一座城的这个大小啊，那么一个大，它长宽高都是一样，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城，所以约翰要从一个高很高的山上才能看到这一座城的景象，所以描写到，但这座城是什么呢？这座城是羔羊的妻啊，所以形容了这座城就羔羊妻，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了这一座城跟前面一个段落的那一个成为对比了。17章一开头讲到用两个角度来描写的，第一把那一个形容为一个淫妇啊，用女人的角度来形容她的。第二把那一座城形容为巴比伦大城，用城市来形容。而这里呢同样从这两个角度来形容下面的这一个，第一把它形容为是羔羊的妻，是跟淫妇对比的啊，羔羊的妻与淫妇成为对比。第二这里形容它为圣城新耶路撒冷，跟前面的巴比伦大城对比，虽然它也很大，但是圣经不用大城来形容它，圣经用圣城来形容它，跟前面的大城巴比伦形成一种的对比了。那么这一直讲述到这个22章的第五节。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启示录的主要的部分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结尾，用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我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也是用这个来呼召。下面的第二个段落也就是第四章到十六章，就是第三章二十一节的特写镜头啊，三章二十一节是整个概括性的，那么第四章到第十六章就是一个特写镜头，详细的来说明什么样的得胜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征战，在这种征战里面应该如何的能够来得胜，这是一个特写镜头。然后就以16章的19节作为结尾，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城记列入了酒杯递给他，这也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描写。然后下面的17章一直到21章的第8节是这一概括性描写的一个特写镜头，首先就拉近了距离，把焦点就放在那一个淫妇，也就是巴比伦大臣的身上，来看见他的奢华宴乐，然后来描写神怎样子的审判他，一直讲述了神一连串的审判，但最后也讲到了神的奖赏啊。所以呢以新耶路撒冷城作为结尾，2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描写了新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也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描写而已，它的细节它的特写要从21章的第九节开始一直到22章的第五节，详细的给我们来说明这一个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荣耀的景象。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是这样子的啊，把它包在里面，最后就把焦点放在最终的那个奖赏的上面。所以这三个点我们看征战得胜奖赏都已经出现在第三章的二十节了啊，得胜的已经隐含了征战的含义在里面啊，然后呢征战得胜到最后进入了神的奖赏。所以启示录呢我就把它用这么一个图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啊，分成除了头跟尾之外就分成四个大的部分，呼召、征战、得胜与奖赏。如果要看整个启示录的话，我们就看见在我讲义第八页的里面，我们就把它分成六个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属于所谓的引言的部分。那么第二是七教会的书信，那是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在我们的图里面就用呼召来作为一个代表。第三个段部分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七印、七号、七碗，但你要记得还有很多插入的意象啊。那么这个部分我用征战来作为代表的。第四是17章第一节到21章的第八节，我称它为叫大结局啊。我们下午会来说明这个大结局的过程。那么在另外一个也可以用得胜来做一个代表的标题啊。那么第五个段落21章第九节到22章的第五节，
我称他为叫羔羊的妻啊，或者称他为叫奖赏的。那么最后就是22章的第6节到21节讲到结语啊，整个的启示录的结语，你可以把它跟引言呢作为一种的对照，有很多的可以相互呼应的地方啊，在引言跟结语的部分呢，你可以回去之后把它找出来，详细的去阅读它，去比较它，可以我想作为我们的一个自己的自行的研读啊。我们回过头来说到有关于启示录的这一个结构呢，我想虽然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把它区分的，但我们需要留意到的是有这么一段话。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引用了一个学者所说的话，说启示录的诠释者有多少，启示录的大纲就有多少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也不一定要跟我的一样，我是我自己呢读了之后我也参考别人，但你会发现我又对别人的观点做出了一些的修正啊，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图是我自己独特的一个点啊，并且我说到每一个段落的结尾是下一个段落的一个浓缩啊，下一个段落是这个结尾的一个特写，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看法啊，并没有在其他的书上出现过的类似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留意的Robert Mount不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个学者的一个提醒，然后启示录的文学结构呢与特定经文的解释之间是有着一个循环的关系的，诠释者对整体结构的观点会影响到他如何理解了个别的经文，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你有这一个整体原因在这里的啊。然后他下面说，而诠释者对个别经文的理解又影响了他对整体结构的观点，学员想要探讨特定的经文的时候必须要明白，除了谨慎的重复研读这整卷书的希腊原文或者不同的译本之外就别无他法了，所以你一定要先好好的读启示录本身啊，先好好读这一卷书的经文。虽然我们有这个讲座的材料给你作为参考了，我们有启示录注释书，甚至于我也拍了一套的启示录的 VCD 啊，你如果需要的话，可能那个更详细，因为让我用了15个小时把启示录一段一段的往下的讲解了，那么一个15个小时的 VCD 又怎么样，我们这次也带了一些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启示录的经文的本身，这些材料千万不要取代你自己去读圣经啊，这只是为了辅助性的。他除了研读这个希腊原文或不同译本之外，就别无他法。然后第二个步骤，最好是在参考别人的著作之前，别人的著作所提供的大纲之前，你自己呢先详细的勾勒出这一卷书的大纲。然后呢当你读到这些注释书以及其他的研究的材料的时候呢，你只有在必须修正的地方来做出一些对你的大纲做出一些的调整来。所以呢我们这一门课结束了之后，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你再从头到尾的好好把启示录再多读几遍，然后有了你自己的大纲，然后再来参考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以及其他人这种观点呢，再做出你个人的一些的修正。当然 Robert Mount 也提出了一些的他的说明提醒我们的，我想这个我们放在讲义的第9页开头，我们就不在这里呢再做说明的。这时候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启示录的整个的结构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简单的说明，好，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对启示录这一卷书先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认知，然后呢我们才进入到它的细节的部分。但是本来我们预计用一堂的，已经占掉了我们的时间上面的两堂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接着下来要进入到下面一个段落下面一个段落我们要直接的跳到第4章，因为第1章到第3章可能是我们对启示录最熟悉的部分就启示录7个教会的书信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一点，所以呢我就把它跳过去，我就在这个讲座里面我们就不讲，我们要直接的进入到第4章和第5章不过我想我们因着时间我们还是到了需要休息时间了，所以我们休息10分钟这一堂呢我们就要稍微缩短一点，休息10分钟，请弟兄姊妹到11点的35分到回到这里来，我们要进行到12点整来结束我们的，对不起怎么这个时间表好像有一点问题好，我们先休息吧，11点35分我们再开始。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五章。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两章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来念，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之后一定要把经文的内容再拿出来，再重复的把它读过。这一章这两章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它在整个的写作的方面是有一些的特定的结构的。那我们的讲义第11页有一个地方需要稍微更改一下，就11页的最上面，也就我把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成四个大的段落。如果弟兄姊妹从第10页开始看起，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大的段落是从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形容为叫做静态的描述的，就描写了宝座与坐在宝座上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从第四章的第六节到11节，这是动态的描述的第一个部分，是形容在宝座前的敬拜。那么第三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静态的描述的第二部分，是羔羊与书卷。那么第11页的这个第四个段落应该是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13节动态的描述。那么后面那个宝座与坐宝座的要把它改成宝座前的敬拜这个是我的疏忽，对不起所以请弟兄们第四个大段落是动态的描述二宝座前的敬拜，然后呢是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13节。当我们来看到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这四个部分，就是静态与动态的描述。我们先来看第10页的这一个表，第10页我把它用一个表的方法把这四个部分给弟兄姊妹们呈现出来了。这一个表你会分成左右两边跟刚刚的这四个段落是类似，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修改的了。这左右两边，左边跟右边是有着对称的关系平行对称的这么一个关系的。两个部分都用引言来开始都有一个引言，那么两个部分也接着都有着静态的描述。但是呢第四章的静态的描述把焦点放在这个神的荣耀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的荣耀。那么第五章的静态的描述是把焦点放在羔羊的荣耀。接着下来都有着动态的，动态都是敬拜的部分，但是第四章的敬拜是以神为敬拜的对象的，有两首诗歌都以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作为敬拜的对象。那么第五章的敬拜却转向了以羔羊为对象的，所以也同样有两首诗歌。所以这两个呢左右两边是对称的。那么左边的第一首诗歌跟第二首诗歌的中间插入了一个叙述，右边的两首诗歌中间也插入了一个叙述，所以这变成了两首的诗歌夹杂的一个叙述。可是呢还有第五首诗歌这两章的经文呢总共有五首的敬拜的诗歌，而你看见我在这个图表的里面这第五首的敬拜诗歌呢，我是把它横跨了这两章，跨越了左右两边的。因为第五首敬拜诗歌你看见对象在这记载在第五章的13节，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第一首跟第二首都是归给坐宝座的，第三首和第四首都是形容羔羊是配得的然后第五首则是同时的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所以第五首诗歌呢已经是把这整两章做一个总结同时的呢讲到这位坐宝座的神和羔羊都是应当得着赞美的，然后就以第五章的14节四活物的说阿们以及众长老的俯伏敬拜作为这整段的结束。所以我想这是这两章经文呢大致的结构了。
这两章的经文我们说到它是以近态的描述来开始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头来看到这样的一个近态的描述。我们首先看到第四章的近态的描述是描写神的宝座前的情景。那在神的宝座前的情景呢，我想他对于这个宝座前的情景做了一些的描写，可是我想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给弟兄姊妹详细的来解释啊，什么叫玻璃海，什么是这个七盏的点着的火灯等等的，我们都无法去详述。我只能够给弟兄姊妹用一个角度来给弟兄姊妹来思想这段经文它的重点何在。你会发现约翰被带到了天上去来看见有一个宝座，以及那坐在宝座上的。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我想你会盼望约翰对于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能够有多一点的描写，到底神长什么样子的，这我们很盼望能够看得见的。可是你却发现约翰对于神完全没有描写，他只用一句话，看那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这个是什么描写？基本上对我们理解的帮助也不大了啊，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对神完全没有任何描写。碧玉和红宝石可能不是描写，是神本身就像碧玉和红宝石一样。到了第21章22章，我们看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约翰就描写说耶路撒冷有各种的宝石，其中就包括了碧玉和红宝石，而这个叫描写耶路撒冷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说的。所以我个人对这个地方的理解是说，当约翰来看神的时候，看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见神，他只有看见神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一样，因为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约翰根本没看见神。那么约翰怎么样描写呢？约翰只好去描写宝座周围的情形，透过描写宝座周围的情形呢，来衬托出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神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他把描写的力量呢，就放在周围。那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思想，不过我只从两个点来给弟兄姊妹来说明一下。这两个点就是在宝座的周围有两群人，或者你称他为人，或者你称他为两群的什么样的生物或怎么样也不知道了啊。总之有两群人在这里。第一群人是有四个活物，第二个是有24位长老。我们就要从这两群人来思想，看看约翰对他们的所做的描写啊。我请你记得我说的了，描写这群人不是以他们自己为焦点的，是要衬托出坐在宝座上的神是何等的荣耀。第一，我们来看四活物。四活物同样也有很多的描述，但我们知道约翰在这里所描写的四活物可能结合了旧约圣经里面的基路伯，还有旧约圣经里面的撒拉伯这个分别记载在以西结书以及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提到了这个基路伯跟撒拉伯的。但约翰在这里所看见的可能是把这把旧约里面的这两群的天使呢把它结合在一起的。也有很多可以去深思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四活物呢，他们总共有这个前后遍体呢都满了眼睛，各有六个翅膀等等的。不过我想只从一个地方来思想一下这四活物，就是他们的脸。你可以看见对这四活物的脸的描写，他是这么说的，在第四章的第七节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里提到了这四活物的脸跟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基路伯是类似的。但是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意义，这个学者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些的说明啊。不过我想我从犹太人的一个解经的书籍的里面，很古老很古老的犹太人对于出埃及记里面描写那个遮掩约柜的那个幔子啊，就隔开了圣所与至圣所的那一个幔子呢，上面绣着基路伯啊，
啊，那么还有那个在约柜上面的盖子上也有两个基路伯呢。犹太人在解释这一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一段的时候，提到了基路伯的时候，讲到这个有四种活物，它原来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四种傲然生物被造于世。第一是万物之傲，人；第二是鸟类之傲，鹰；第三是家畜之傲，是牛；第四是野兽之傲，是狮。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或许可能是一个恰当的一个思考。这里提到了四个活物他们的脸面，第一个脸面，第一个活物像狮子一样，狮子是野地里头的走兽，而且呢一般我们称它为叫万兽之王的啊，所以 Lion King 描写的这个狮子啊成为怎么样成为万兽之王的这一种的情景。所以狮子确实是代表着在野地里头的那一些的走兽里头没有被人类给驯养的那一些的动物里面最尊贵最荣耀的，就以狮子作为代表。第二个活物呢像牛犊，牛犊是跟狮子相对的了。狮子是野地里头的走兽，牛犊是家里头所驯养的家畜。而且呢牛犊不只是家里头所驯养的家畜，在古代的农业社会的里面，我们看见牛是家畜的里面最重要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献祭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赎罪日的时候，要代表整个以色列国来献祭的时候，必须要献上一头的牛，啊，因为那是所有能够献上的祭物的里面呢，最庞大的、最尊贵的啊，所以呢，牛确实是成为这种家畜的里面呢，最尊荣的这么一个活物啊。第三个呢是脸面像人，人。不同于野地里头的走兽，也不同于我们所驯养的这一些的动物，那么人是在这一些的野兽之上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而且当初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了人，然后呢神也创造了万有的之后呢，神就把万有都交给人来管理。人为着包括野地里头的走兽，包括为着家里驯养这些动物一一的来命名，这个命名就代表着他执掌着管理的权柄而说的。所以我们看见人是整个一切受造之物当中呢最尊贵最荣耀的，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解经书称它为叫万物之傲。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讲到鹰啊，老鹰那是天空中飞翔的，跟地上的这些野兽或者家禽呢就不一样的了啊，家畜不一样的了。我们看见老鹰是指的天空中飞翔的这一些的鸟类，而且鹰在鸟类的当中，一般我们也称它为叫百禽之王啊，鹰是作为鸟类里面的最珍贵荣耀的象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节经文里面描写的四活物的时候，是从四方面四个领域里面最珍贵最荣耀的代表的这些受造之物，这里就讲到他们都要在这里来俯伏来敬拜神，用这个来衬托出神的尊荣来，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第二，我们看见除了这四个活物之外呢，还有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说，我想到没有时间我们在这里来谈论的，我也只想从一个角度的里面来说明这24位长老约翰对他们的描写啊，可能你没有去思考过，但是呢我的个性有一些时候会比较有一点点调皮的啊，所以我读经有些时候也会有一点调皮的读经法啊。那么这段经文的里头，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这24位长老，圣经里面描写对他们的描写很简单的，他是这么样子形容他们的，说这24位长老呢身穿白衣，然后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前面也提到说他们是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个长老。对，这里你可以看见就有对他们有三个描写好了啊， 除了他形容他们是长老之外，但到底这些长老是谁，我们就不去探究他。有人说是指着天上的天使，有人说是指着代表着新旧两约，因为旧约有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使徒，所以加起来刚好就24。但我觉得不是最要紧的。你会看这里对这24位长老，除了形容他们长老之外，对他们只有三个描写。第一，说他们坐在24个座位的上面。翻译成座位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希腊文座位这个词的希腊文跟前面所已经出现过的宝座是同一个词。换一句话说，在整个的天上，约翰看见有一个宝座在中央，可是在宝座的周围另有24个宝座。宝座是一个贯穿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就是你不妨去留意一下，在整本的新约圣经的里面，宝座这个词出现了62次，而其中47次是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很高的比例的了啊。也就是说，宝座这个词在新约的里面绝大多数是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在这47次，当然大部分是指着神的宝座说的啊，神坐在宝座上，但是有些时候除了神之外也讲到其他的宝座。虽然我们中文圣经为了避免跟神的宝座相混淆的关系，不把它分为宝座而把它为座位，比如说第二章的里面讲到有撒旦的座位，那个是也是宝座，然后龙把自己的座位把这些权柄给了这个兽啊，那兽又把它给了那个假先知等等。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有一个宝座，是龙的宝座，是撒旦的宝座。那这一章的里面讲了，除了神的宝座之外，还有24个宝座在天上，在这里坐着24位长老。也就是说，这24位长老他们是非常尊贵荣耀，甚至于坐在好像君王所坐的宝座的上面一样，环绕着神的宝座。这第一个对他们描写。第二，他们身穿白衣。身穿白衣，白衣这个词也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用词啊。如果这24位长老是像一些学者们所认为的，是指着新约和旧约时代的圣徒们的一个代表来说，那么可能这个身穿白衣就是一再启示录里面一再出现的，讲到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给洗白净了。虽然他们也是堕落的罪人，但是呢已经得蒙了救赎的了。那如果这24位长老呢根本不是地上的人，而是可能是天上的某一种阶层的天使的话，那么表明了他们可能没有跟随着撒旦一同的堕落，他们一直都是纯洁无瑕的。虽然他们那样子的道德那么样的崇高，从来没有悖逆过神啊，这是对他们的描写。但还有第三，说他们头戴冠冕，金冠冕。金冠冕也同样的是君王的一个象征啊，我想除了君王之外，没有人会戴冠冕的。除了我们的孩子们生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戴个冠冕啊，今天你是 prince， 今天你是 princess 之外，其他时候我们不会有看到冠冕的啊。那么冠冕是也是君王的象征，就好像宝座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这24位长老的描写，你会发现从宝座开始，到他们的身穿白衣，到他们头戴冠冕，描写他们的尊贵荣耀。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这24位长老他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他们有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把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接着下去就有描写了，说每逢四活物在他们来敬拜的时候，这24位长老就怎么样，这就离开他们宝座，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是不是？然后呢就把他们的冠冕脱下来放在坐宝座者的脚前。那这四活物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在敬拜呢？昼夜不住的在未来敬拜赞美神。所以这24位长老刚俯伏完了，想要起来又只好睡下去，冠冕还没来得及戴上又得放下去了。除非他们练了一个功夫，可以屁股坐在椅子上，膝盖跪在地上，否则他们不可能的。他们只好一直不断的跪在坐宝座者的面前，一直不断地把他们的冠冕脱下来放在坐宝座者的脚前。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时间坐在宝座上， 他们根本没时间把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我个人理解说，这只是一个描写的方法，来描写出他们何等的尊贵。但为什么要描写他们何等的尊贵？不是要把焦点放在他们的本身，是要把焦点放在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做宝座的神的身上，衬托出这位神何等的尊荣。所以你看见无论四活物的描述也好，无论是二十四位长老的描写也好，都不要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所以不要把花太多细节去想啊，这到底是什么代表什么意义的，是只要整个的描写是要给我们一个印象，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是无比的尊荣的。好，有关于敬拜的部分，第四章的描写就是如此的。那么第五章敬拜的描写呢，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描写到有一个羔羊啊，当然没有直接的描写这个羔羊了。首先是讲到说，在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是里外都写了字，然后是用七印封严的。那么在长老的当中，就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呢，就在那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书卷的。你留意用了两个词，一个叫配，一个叫能。啊，虽然类似，但两个所传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配与能有什么不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来给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了。在人世间，能力的一个象征就是我们的武器。所以你看见各国竞相的扩充军备，是不是？你的武器越多越精良，大家越不敢小瞧你啊，只好我敬你三分的。所以武器是一种能力的一种的象征，是国势是否强大的一个体现。但你会发现，我们不要讲这么远，我们就讲社会里面的武器好了。一般的社会的里面，当然美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了啊，因为它还允许我们去领了执照，我们也可以拥有武器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能拥有武器的大概就只有两种人啊，一种人是执法人员，包括军人，包括警察，是不是？啊，这是执法人员，他们是要保护整个的国家，保护老百姓的。第二，黑社会当然一般良民领有执照的这个不算的啊。那么黑社会他们有着武器，那么而且呢如果照着港片来说的话，通常黑社会的武器会比警察的武器还更加的精良啊，远远赶不上他们的。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警察也好，是黑社会也好，他们都拥有能力。武器是能力的一个象征代表的了，可是这两者当中只有一种是有权柄可以使用武器的，那就是执法人员，是不是？黑社会当他使用武器的时候，他是违法的，连拥有武器都已经违法了，那是没有权柄可以拥有的。那执法人员他们在国家在人民授权给他们的范围的里面，他们可以正当的来使用这些的武器。所以你看见能跟配两个词是不一样，能着重在能力，配着重在他的这个权柄上面。那这里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然后接着下来就说，因为没有配观看，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呢就大哭了。可是长老中就有一位就对他说了，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里提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这个是有着旧约圣经的背景的。我们回头提一点，因为刚刚在第一堂的时候我没有提到的，启示录是一个很独特的一卷书卷啊。启示录这一卷书卷的独特的地方，其中有一个点就在于它跟旧约圣经的关系，它跟旧约圣经的关系。有一些的圣经版本，我们中文比较少见，目前也已经有了，但是英文的里面有一些比较常见一点。有一些的圣经呢，会在后面附上一些附录，其中有一个附录呢，就是新约引用旧约的附录啊，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附录。那么这个附录通常会有两个，一个是按照旧约顺序排列的，一个是按照新约圣经的顺序排列的。那我们就来看新约圣经排列的，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它就开始给你列举马太福音第一章然后第几节就可能是引用的比如说以赛亚书二里面的第几章第几节然后一路一直不断给你列下来。
那很有趣的是，你在这一个索引的里面，当你找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根本没有启示录的存在。也就是说，启示录从来没有引用过旧约圣经。启示录是一个很独特的一卷书，它从来没有直接的引用过任何一节的旧约的圣经。但是启示录虽然没有引用过旧约圣经，它却跟旧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讲义里头，其实我也有一页专门是谈论到这一个问题的，这个是在第六页的，就是我列举的一些经文让你做参考，第六页跟第七页。那我只用一个统计数字来给弟兄姊妹说明一下，启示录总共有应该是404节或者405节，因为12章有两种算法，有人算17节，有人算18节、所以有404或405节。那么在这400多节的经文的里面，根据圣经学者们的他们的统计，每个人的数字不一样啊，因为标准不一样的关系啊，所以呢数字就会有不一样。但最少最少最少，启示录有500个地方有着旧约圣经的典故，也就是说最少每一节经文都有一次以上有着旧约的背景。所以你要懂启示录，你必须熟悉旧约圣经，因为它是根据的旧约的整个的思想来建立而成的。那这里就提到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它都是从旧约的背景而来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从创世纪的第49章而来，大卫的根是从以赛亚书比如说11章里面而来的。那你必须要回到那个背景的里面去查考那一些的经文这个是，所以我们今年要出版的新约引用旧约注释呢，就这类的，就给我们带出这一些的解释来。那么我们回头来看，这里就提到说他已得胜，不要忘了我们上一个段落是结束在得胜的呼召的上面，也结束在说正如我得了胜，坐在我与我父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样。所以你看见提到得胜，这是这一整个段落要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因为他已得胜，所以他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是信泰的描述。但信泰描述还没有结尾，接下来就说到约翰就来观看了。当他观看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一只威猛的狮子，相反的，他看见一只柔弱的羊羔。他看到一只羔羊，而且这一只羔羊呢，像是被杀过的，在他身上仍然带着被杀的痕迹。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说的。然后接着羔羊就从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书卷，把它接过来，准备要揭开来了。这就是第五章的近态的描写，要衬托出从没有人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受造之物没有一个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来衬托出唯有这个羔羊，因为他已经得胜的缘故，所以他能。这又是另外一种衬托的方法，描写出这个羔羊的尊贵和荣耀。那我想我们静态的部分的描写我们就这样子的过去了，我们接下来要看动态的部分的描写。动态的部分，启示录里面总共第四章和第五章总共记载了五首的诗歌，五首的赞美诗。这五首的赞美诗，第一首和第二首是以坐在宝座上的神为他们的称颂的对象，第三首和第四首是以这一个被杀的羔羊为称颂的对象，第五首是同时的以坐宝座的神和被杀的羔羊为称颂的对象。但第四首和第五首都比较简略，只是回应了前面的这一些的经文而已，所以我们会把焦点呢就放在头三首。我们很快的给弟兄姊妹来看过头三首的赞美诗。第一，在这三或者我们再说多说一点点啊，这五首的赞美诗呢，你可以留意一下的是，我把它看成好像是五个同心圆一样的啊，由里而外的这五个同心圆，你将会发现是数目越来越大，以人数来说是从最里面的那一圈一直不断扩大到最外面的一圈，是人数越来越多的。最里面的一圈
是四活物的敬拜，那是第一首赞美诗，记载在第五章的第八节的后半啊，讲到四活物一直不断的来敬拜神，这是第一圈。第二圈讲到的是那个24位长老的敬拜，这第二圈我们会看见从4扩展到了24的啊，这是第二圈的。然后到了第三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的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一起的来敬拜神，结合了里面的两圈啊，结合了里面的两圈，四活物与24位长老总共28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赞美神，这是记载在第五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这里开始讲到了四活物和24位长老的敬拜。那么还有第四圈是记载在第五章的第11节，讲到在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有许多的天使，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第四圈数目从28扩展到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边来敬拜，在那边来赞美神。可是如果与第五圈相比较的话，第四圈仍然是非常的有限的，因为第五圈是在第五章的13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那赞美神了，你就发现 无法计算的了，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那来敬拜赞美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五首诗歌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从小慢慢慢慢扩大，好像你把石头扔在湖心里面的时候所激起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一直不断的扩大，扩大到最后是整个的宇宙都一起在那来敬拜，在那一起来赞美神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章的里面所给我描写的这个敬拜赞美的情景。那我们就只能够看其中的头三首的这个诗歌了啊。我们先看第一首的诗歌，记载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讲到四活物的敬拜。这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四活物的敬拜虽然很短，但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三首诗歌我们就会发现到焦点各有不同。第一首诗歌，也就是四活物的这一首的敬拜赞美诗，把焦点放在坐宝座的神的身上，而且呢是着重在这位坐宝座的神是谁，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或者如果用神系统神学的术语来说，神的属性如何。你会发现这里都把焦点是放在神的属性上面。有几个点我们来思想。第一，圣哉圣哉圣哉，神的第一个属性叫做圣洁，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一连重复三次圣哉圣哉圣哉，而他不是说圣洁一连三次的圣哉圣哉圣哉，可能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为什么要重复三次？虽然启示录是用希腊文来写作的，但是启示录的风格却具有着非常浓厚的希伯来文的色彩啊，所以它有很丰富的旧约的典故在它的背后，它的文学的写作各方面也有很浓厚的希伯来文的色彩。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没有我们中文或者英文的最高级啊，中文或英文要表达好的时候可以有三种表达法，好 good 是不是，有更好 better， 有最好 the best 啊，这三种。但希伯来文的里面没有一种的字形是来表达 best 最好的，所以当他们要表达最好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啊，用堆砌的这些的文词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他们就把两个同义词放在一起，同样的字放在一起，一个是单数的，一个是复数的，把单数摆前面，把复数摆后面。比如说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啊，有没有发现单数的放前面，复数的放后面，来表达了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最尊荣的君王啊，是独一的主宰，这是他们的一种的表达方法。所以至圣所，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叫圣中之圣，好像万王、王中之王、主中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比如说雅歌直接翻译叫歌中之歌啊，这些都是一种最高级的一种表达方法。但是还有另外的，比如说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把同一个词一连重复三次，像这里一样，圣哉圣哉圣哉，表达的是说是最圣洁的。可是我们对圣洁我们是怎么样的理解？我们圣洁你会发现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用在人的身上跟用在神的身上会有不一样的意思的。我们先讲用在人的身上，在人的身上我们对圣洁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误解。我们以为什么叫圣洁呢？我们觉得所谓的圣洁就是没有污秽，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失败，可能是一个人的道德上的完美，道德上的完全，我们说这个叫做圣洁。而你从圣经的里面来看的话，那不是圣洁的意思。圣洁这个词你很难给它定义，如果你要给它定义，或许你从它的反义词来定义会比较好一点。请问你圣洁的反义词是什么？不圣洁。污秽。好，不圣洁、污秽、罪啊，好，这是我们会想到的圣洁的反义词。当然污秽绝对是跟圣洁相对的，罪是跟圣洁相对的。可是当你来看圣经的时候，圣洁更精确一点的定义，它的相反词还不是这些。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的这个有一组词，那我想只看其中一处，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十节，很好记啊。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十节，然后呢以西结书的结尾的地方也多次的提到类似的词语啊，但我们只看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了。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这是旧约的第三卷书，这是讲到祭司的职责说的了。祭司有很多的工作，我们一般以为祭司就只有献祭而已，但不是的啊，祭司有很多的工作的。这里提到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第十章第十节说，使你们，这个你们就是祭司啊，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祭司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分别两组东西，圣的不是跟不洁净的分别啊，圣的是跟俗的分别，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所以下面从第十一章开始就要讲到有关于洁净不洁净的问题，然后讲到圣洁的问题。那你看到了，圣的相对的不叫做不洁净，圣的相对是俗，或者我们倒过来说好了啊，整个的我们缩小一点，放在动物好了。动物有那么多的动物，可是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做洁净的，一类叫做不洁净的啊。接着下去就会给我们讲述这种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了啊。那么猪是不洁净的了啊。利未记里面规定猪是不洁净，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肉，因为不洁净。那么牛跟羊是洁净的，所以牛跟羊是人可以吃的。啊，这是由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对，你看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是相对的啦。可是呢，在洁净的里面，当然已经把不洁净的排除在外了啊。这里留意，确实圣洁也是跟不洁净也是相对，可是呢，还没有那么严谨就是了。在这些洁净的动物的里面，比如说以羊来说好了，羊是洁净的，是犹太人可以吃的。可是到了比如说每年的逾越节的时候，一个家庭都要从他们的羊群的里面去挑出一只羊来，这只羊不仅是洁净的，而这只羊要很精细的去挑选，精细到一个地步呢，我甚至于认为我们中文的一个成语是从这个挑选的动作而来的。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呢叫吹毛求疵吹毛求疵啊，医生把它毛给吹开来，除了它是洁净的动物之外，他要看它身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 挑出一只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毛病的，那么这只羊呢就必须被分别出来了。这只羊不是人能吃的，这只羊是要献给神的，成为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到了正月14号的那一天呢，就把这一只羊给杀了，杀了之后呢，把它解除在门楣门框上面，然后呢把这一只羊献上作为祭物。然后接着下来全家人才一同来享用这一只羊。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献祭的过程的话，这一只羊是这家人不能吃的，而且吃还有一些的条件，这家人也必须是洁净的才能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了，所有的羊群都是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但当有一只羊从羊群的当中，从它一般的食用的用途的里面被分别出来，把这一只羊把它分别，我们称它为叫分别为圣，来归给神，要专一的献给神，要专一的让神来使用的时候，那个叫做圣。所以你看见的就跟俗是相对，它不是跟不洁净相对而已，它是跟俗相对。所谓的俗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的通俗的啊，大家都可以吃的羊，那个叫俗。但是呢有这一只羊，这是人不能吃的，这是圣的，这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所以这是圣洁的意义。所以你会发现在基督徒身上来说，圣洁是着重在这一面，我们还不只是跟罪相对的而已，而是一般的用途，我们如何从一般用途的里面被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但回到神身上，神没有必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别人来使用嘛？啊，没有的。所以这个用在神身上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用在神身上，圣洁这个词将会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与神相比的，他是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人与神相比，他与一切都有别的，一切的人事物天使所有最尊贵的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与他相匹配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旧约的里面最常出现的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的是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以赛亚书这卷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用以色列的圣者来形容神。但也就在以赛亚书的里面，神也一次又一次的向着以色列人发出挑战，说你们将谁比我呢？万神之中你们将谁来比我呢？万国之中你将谁来比我呢？有任何一个人事物有哪一个可以与我相比？没有。所以这里说圣哉圣哉圣哉，是强调神的至圣，在强调神的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与他相匹配，可以与他相比较的。换一句话说，他应该在整个的宇宙的里面居首位，而且居唯一的中心。那这是当然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更应该是如此的。我们的敬拜是否让神成为这么样的一位神？你会发现现在的敬拜常常流于变成慢慢的顾到人的需要，顾到人的感受的方面的了，而很少是放在以神的超越、神的尊荣、神的这种圣洁作为我们整个的一个关注的敬拜的焦点。所以呢格伦昆威尔这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叫 David Weil， 他在他的一本书的里面他就这样子的说了我想他的书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了。David Weil 他常常批判福音派，但是我想他是爱之深责之切那在这一本书的里头 No place for truth， 真理无容身之处，他形容现在在我们的所谓的福音派教会的里面，真理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了。在我们的讲义第11页我把这段话摘录在这里了。他说传统认为神是圣洁的这个观点的失落，如今在福音派世界随处可见。要了解罪与恩典何以变成如此空洞的词语，关键就在此。而且这位牧师问道，如果不是与神圣洁有关，罪与恩典这些词语能有什么深度或意义呢？离了神的圣洁，罪只是自欺的行为或者违反常规；离了神的圣洁，恩典只是空洞的措辞；离了神的圣洁，我们的敬拜变成只是娱乐。 神的圣洁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因为它是实际的根基。罪是什么？罪是蔑视神的圣洁。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神的圣洁的完成与得胜。而信心是什么？信心则是承认神的圣洁。所以知道神是圣洁的，乃是认识生命的真貌，认识基督的真貌，认识他为何要来，以及认识生命要如何结束的钥匙。怎样？他对于神圣洁在教会中的重要性，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强调跟描述的。但我想我们必须要反思，到底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个人的生活的里面，神的圣洁是否如此的被我们所看重的。四活物的敬拜以圣哉圣哉圣哉开始，但只是讲述了神的属性的第一方面。但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把它留到下午，下雨就只能继续的来进行。我们现在必须休息用午餐，我们现在的时间是12:23，已经超过了。我们要用午餐的时间到1:13，我们下午从1:23开始我们下午的课程。